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属灵观。第三个呢，他们的解经方法。那么可以说从尼多生以来呢，整个聚会所跟中国很多教会传统是一样的，非常强调灵异解经的。他们觉得解经呢主要是要用灵。当然最近我也上网去看了一些会所自己内部的网站。那么他们强调说解经的时候呢，实际上并没有说要完全排除理智。所以他觉得要用理性的去分析，去做一些初步的工作，但他还是强调最后你要了解真理，得到亮光，得到启示，非用灵不可。所以用灵异来解释圣经，他是觉得是必经之路，而且是最高明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有机会去看，我并没有特别鼓励你一定要看哈，在聚会所当中，他们用他们自己一种圣经叫做恢复版的圣经。那么有些人担心恢复版的圣经会不会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自己翻译的一本圣经一样，会不会有一些异端的成分在内。是当我自己看过恢复版的圣经，而且我家里其实有两本。那么恢复版的圣经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study bible， 就是除了经文以外呢，也有一些简单的注解。那么这个恢复版的圣经是李长寿一手写的，翻译他翻的，注解他写的，当然有一些帮忙的人啊，不过基本上他是一个人做的。那么以经文的翻译来说，我相信这经文的翻译呢，没有什么误导，不会造成那种异端的问题。当然他们自称啊，在聚会所内部自称这个恢复版的圣经是有史以来而且空前绝后的最好的中文版的圣经。我个人可能不太同意，因为有些地方的翻译呢，我不觉得是最好的。举个例来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希腊文的 logos 翻译成道呢，我个人认为实在是神来之笔，在中文圣经来讲没有比这个翻译更好的。那结果呢，这个李长寿弟兄的翻译呢，还是太初有话，这个话与神同在。那这个翻译法很明显的一看就知道这是英文的翻译，因为英文就是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word 当然就是话了。可是 logos 是话嘛，我想 logos 翻译成话的话呢，可能未免太狭隘了一点。但是英文没有别的字可以翻了，你怎么办呢？那中文用的这个道字我觉得是太好太恰当。那所以单单从这一点，我就觉得恢复版的中文圣经呢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但是也不见得会带来偏差。但主要的是你注意看它的注释，它的注释当中就很典型的灵异解经。那么不是都错哈，我是说有些地方的解释很明显的，它是要把这个经文的意思里面好像说所谓有属灵的含义，但是有些属灵的含义呢是有点牵强的。那么因此他们的这个读经方法呢，大部分是用灵异解经的方法啊还有呢，我说过他们的聚会方式喜欢用读读导导导读。这个导读的这种方法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是好像没有经过真正的明白圣经上下文啊，所谓的真正的解经，正确的解经，直接容易把经文的很多的内容，很多所说的事情个人化，就变成我的。因为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过分的，然后可能是断章取义式的啊，只读一节啊，譬如说我们读任何一段圣经的时候读到一段的时候譬如说你随便读到一段哈，假如你说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如果我切到上文切到下文的话，我可以把它读成这个应许，然后在导读的情况下就是说，哦主啊，是的，你说的，我信主了，我全家都会得救，主啊，求你让我全家得救，这是你的应许啊，这样讲你可以一直这样讲。但是这可能会带来一个偏差啊，像这种的解经方式是跳过了很多适当的一些正确的解释，然后就跳到应用去了，而且变成个人化的应用。这个是在读经方法当中这个聚会所常有的一种解经方式。但是对于一个可能圣经不太熟的人，或者 对很多的信徒来讲可能会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哇，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都很有亮光啊，马上就从这个就引用到别的，但是这个引用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这是他们的解经方式。那最后一个，他们的基督论，但这部分大部分不是尼多森的问题，是李长寿的问题。李长寿的神学观当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的基督论，或者广义来说他的三一神论。李长寿到底赞成还是不赞成三一神呢？赞成的人说他认为说他是赞成三一神论的，他没有偏离这个，这是聚会所内部人这样说法。聚会所外面的人看尼多森的话呢，看李长寿的话呢，常常觉得李长寿这个人是表面上是同意三位一体的，实质上他所讲的都违背三位一体，所以他的基督论是引起非常多的争议的。那么当然他有一些哈奇谈怪论，严格容许我这样说吧，他有很多他故意有时候用一些特殊的名词，特殊的比方，有时候那个比方啊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举个例子来说，他曾经说哈，这个谈到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说法叫做生的神跟熟的神，所以这个生神熟神这个名词哈，会让很多人觉得什么是什么啊。他意思说哈，这个蛋，他说这个蛋有生的蛋还有煮熟的蛋，当然有人吃生蛋有人吃熟蛋，不，他的意思就是说通常我们吃熟的蛋，生的蛋不能吃的。所以他说道成肉身以前呢，这个神呢是生的，不能吃的，道成肉身以后我们才能吃。那你知道聚会所最喜欢用要吃神啊，把基督吃进去，他们喜欢用这种名词。那当然耶稣说过我的肉可以吃血可以喝，那么聚会所是真的就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说，我们要来吃基督吃主。可是他说吃的时候你要吃熟的，不能吃生的。那么到没有道成肉身以前，那个神呢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吃也吃不下去，到了道成肉身以后呢，这个神呢就熟了，你就可以吃了。当然也许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新的教义，不过这种说法呢会让人很多听起来有点反感，什么生的神呢，熟的神呢，还有这个生的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还有呢，谈到圣餐，他有一句说法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他说主小我大。同样的，我相信很多人在批评李长寿的时候也要小心，我们也不要断章取义。当他说主小我大的话，变成我比主还大吗？那我去看了聚会所的网站，他们就解释，他说没有没有，李长寿从来没有说主比我小我比主大，不是，他是强调了哈，主当然是无限大了，可是他是在圣餐的时候他好像缩小成一个碎饼干，因为你吃主的身体的时候不是小饼干一片吗？他如果比你大你怎么吃得进去啊？你当然吃比你小的嘛。所以一个无限大的神，无限大的主变成一个小小的饼，小小的主被我吃掉了，而我比主还大，因为大的他能吃小的。他主要是在强调就是说，好像一方面那个饼正变成基督的化身，同时呢他好像降杯，他强调他基督的降杯，他是无限大，结果变成像小小的一片被你吃了，你看主是小的，你大的把它吃掉，他在强调基督的降杯。可是用这种主小我大这种名词呢，当然会产生很多的不必要的误解，所以因此很多人在攻击李长寿的主小我大的说法，但是我想有一方面可能是误解他的意思了。然后呢他又提到说圣父就是圣子，圣子就是圣父啊，所以为什么三位一体的问题出来了，圣子就是圣父什么意思？他引用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9章不是说有位子，童贞里所生的子，有一位为我们而生的，他的名字叫什么？其中有一个叫做永在的父，所以圣子的名字又叫做永在的父，那子不就是父了吗？所以但当然为什么他叫做永在的父，这个里面的解释可能不是像李长寿所说的那么简单，但这句话的确带来很多的误解。圣子就是圣父，那么三位一体，三位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但还是独立的， 所以圣子不是圣父，但他却说圣子就是圣父，那难道不会引起误解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呢，也是引起争论的，他曾经说我就是神，神就是我，那么神道成的肉身，就是神成为人，为了使人成为神。当然他一方面用亚他纳修的一个说法呢，可能他在翻译上有点翻译的错误，最近在网站上也有很多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觉得他搞错了亚他纳修的意思。但当他说神成为人为了使人成为神的时候，就使我们想起我曾经说过的，在摩门教的第二任的教主这个杨百翰就说过类似的话啊，神曾经是人，而我们呢将来会变成神。你会不会让人觉得李唐寿所说的跟这个摩门教都差不多了？那当然也是一样，他常常用词有时候语言不详的，那么还有一些别的观念呢，他有一次在聚会当中要群众跟着他一起呼喊我是神我是神，也引起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很多人认为说他根本受着新纪元的影响，有一种泛神论。到底李长寿的神学观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看不是很容易三言两语讲得很清楚的，因为李长寿本人常常有时候前言不对后语，这个时候这样说，以后又另外这样说吧。所以第一个就难在这个地方了。第二个难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喜欢用他自己创造的新名词新词汇，他又想走出不受西方神学影响的框架，他另外搞出一个神学出来。那当然也因为李长寿本身从来没有受过正统的西方神学的训练，尼陀僧虽然没有读过很正统的神学，但是至少他在信主的时候21、22岁的时候，他曾经去过上海江湾神学院，后来叫做中华神学院，他在江湾神学读过一年，当然不一定读了很多了。然后他自己英文很好，所以因此呢，他读了尼陀僧本身读了非常多西方的，尤其敬虔派的这种神学著作。所以我相信，如果论神学的根底来讲，尼陀僧是比李长寿好很多的。那当然，李长寿我不太了解他的英文底子好不好等等，但我相信他英文也不是太差的。但是我想最主要是说，他想发展出另外一套跟西方神学框架不一样的。所以他不喜欢用西方神学的这个名词那个名词，那有的时候他用西方神学的名词来表达他的意思，就常常产生非常大的混淆，因为他用那个名词的意思却不是原来人家用的意思。也就是说，很多这种新的神学理论呢，他有时候是别树一帜的，因此造成非常大的误解。好，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聚会所尤其李长寿所用的一些特殊教会发展的方式。因为聚会所不可否认的，他们在某些方面有他很成功的地方，虽然说他某些观念比较极端一点，某些做法你可能不敢苟同，但有一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或思考的。那么他有几个很特别的一种聚会方法。第一个，教会的组织结构，他们在聚会所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做福家排区，这个名词福家排区，福什么呢？传福音，家呢？家庭，就是一家一家信主的，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排呢，就是通常大概10个左右，也就是5、6家，包括单身的两10个信徒左右组成一个排。你知道在部队里面一个排当然不止那么多人，不过它叫一个排，所以一排意思就是这个小组。所以其实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小组教会或者教会推行小组的一个以前的说法嘛，是非常中国式的名词，它不用小组。所以今天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在推动小组，那其实可能在50年前李唐寿就已经有这种观念和做法，算是相当创意性的。然后10几个人的小排，它叫小排，小排在一起，如果是5、6个小排在一起叫区，所以区的聚会通常是40、50个人的，你可以说一个比较大的组，有的时候就等于一个教会了，一个聚会点了。那么他们在区里面的聚会方式和内容主要是什么呢？在区在一起的40、50个人在一起的话，通常的聚会就是掰饼，然后掰饼加上一点分享见证。那么一直到今天，聚会所的聚会仍然保持这样的方式。他们通常一个聚会点如果说有2、300个人的话， 他们不一定每个礼拜两三百人都在一起聚会的，有的时候这个礼拜是区聚会，就四五十个人在一个人家庭里或在什么地方四五十个人聚会，也是掰饼然后见证分享。到了全部在一起的教会聚会的话呢，还是用有时候有掰饼有时候没有掰饼，然后就是用一个自由见证分享。因此在聚会所，如果你去聚会的话，你会注意到一个特征，他们通常没有人讲到的。那见证分享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们读一段圣经，然后呢就可以大家自由分享了。那自由分享的时候就上台一个人讲，那通常一个人讲个三五分钟不长啊，然后每个人都讲，那么讲得很活泼，所以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方式啊。那么但他很少讲到的，那么据我所知道，他们偶尔有比较长的时间，真正的一篇讲到讲说三四十分钟的一小时的话呢，一般而言他们就是放李长寿的录像带。那么虽然李长寿1997年过世到现在已经7、8年了哈，到现在为止几乎除了李长寿的录像带以外没有人可以讲到的，大家只有分享没有讲到，所以他们把讲到这个名词几乎保留了，只剩李长寿一个人可以讲到，那其他都是见证分享，这是他们的聚会方式。那另外他们灵修生活方式，我就说作为推动叫做导读。这个导读啊，其实是原来来自于中古世纪的这个西方修道院。那么修道院他们是这些修道士神父们他们个人灵修用导读，导读的话就是读一段圣经，然后再把所读的圣经放在祷告里去啊，导读读导。那么这是他们的灵修方式，但通常是个人用的，那只是聚会所把这个用成一个集体聚会的哈。那么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当兵的时候到了金门，那么在小金门那个岛里面几乎没有教会，所以呢有少数几个基督徒在一起聚会。那我第一次去碰到这种聚会的时候，带领的就是一个老士官，他是聚会所的，他是要求在聚会中用这种导读的方式。我听说过，我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聚会过。那当然要用这种方式也不是很困难，不过那天很妙，就是那次聚会有10个人，有8个是金门当地的人，金门当地的人讲的闽南话是跟我家乡话一样，是福建泉州话，他们听不懂国语，听不懂普通话的，只有我跟那个老士官2个人是会讲普通话的。那么他用导读的话呢，那你就必须用普通话了，因为他不会讲闽南话的。可是另外那个8个弟兄和姐妹就听不懂普通话，那就变成8个人是变成听众了，只有我们2个独导。我就跟那个弟兄建议说，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他坚持一定要独导导读，那正好我们就2个导读了。那是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我也没有参加那个聚会，那么那些弟兄姐妹也因为听不懂，所以他们也都不来了，所以最后整个聚会就停顿了。所以其实导读不是李长寿发明的，是中国是用了1000多年了，只是他很有创意的把它变成一种群众聚会。那么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以为是李长寿发明的，其实如果你知道教会历史的话就知道，其实这是中古世纪修道院用的那种方法。那么另外一个更争议性的叫做呼喊主名。李长寿是说从创世纪一直下来，所有的圣经当中有好多次旧约新约都有提到在某些时候呼喊主名。其实他所谓呼喊主名，大部分圣经上都是说呼求主，比如说创世纪的时候就提到到以诺士的时候能开始呼求主，呼求主名，像其实向主发，向耶和华发出祷告啊，呼求耶和华。那么这种呼求跟他所谓的呼喊是不太一样，他们的呼喊一种情况下不一定大声喊，不过通常有的时候个别的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你可以说哦主啊，哦主啊。所以聚会所的人常常在一起，个人也好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有的时候在台湾坐公共汽车，一上车就一堆人上来，他们可能刚散会聚完会出来，然后一上车这7、8个人就开始哦主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哎嗨嗨，哈利亚，感谢主，整个车他一上来我就知道这一群是聚会所的了，因为他们讲话的时候几乎那个主啊什么什么阿们或者是哈利路亚这些字就好像标点符号一样，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常常那一个主啊或者是哈利路亚跟他所讲的东西不一定有关系的，只是他讲了一句话就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呀，是的主啊。不知道的人会觉得他干什么，这是一种所以呼求主名的方式。那么李长寿强调说，当你常常这样呼求主名的时候， 好像神就跟你特别同在，好像有一个特别的保护。聚会里面那更是了，如果有人讲道也好，或者分享，像比如说上面有人分享见证，下面的人听到哪里就阿们阿们，那他们阿们的声音是很大声的哈，不是叫小小声阿们阿们，很大声的阿们。那如果是李长寿讲道，那下面不得了了，他可能讲几句下面就阿们阿们阿们，这样子的哈，所以那个声势惊人哈。那很有趣的，这个李长寿推动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说过教会发生过很多次的分裂，很多教会的元老级的这些领袖们很多就纷纷反对。那么我就说过，在60年代末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偶然间我就别人给了一本小册子，是香港出的，香港教会所出的，但是为了李长寿，反对李长寿而出的，那篇就是弥陀僧写的《魂的潜势力》，其中最主要的谈一件事情是弥陀僧反对用聚会只有用呼喊，他倒没有说呼喊主名，呼喊任何的东西，当然包括像阿们怎么这类事情，弥陀僧反对在聚会中群众一起来呼喊。那很有趣的是，那本书是弥陀僧1938年写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1938年二次大战还没开始，但希特勒已经开始了，所以那时候弥陀僧反对的原因，他用的例子就是希特勒。但很有意思，弥陀僧好像有先知的眼光。1938年，二次还没大战还没开始打呢，他已经说了，将来这个希特勒将会成为世界的一个大魔头，因为他很有影响力。他说那时候的德国纳粹党每次聚会的时候，在柏林的广场，几十万人、100万人，然后希特勒一出来一演讲，下面的人就嗨死了，嗨死了，哇！他说，你这样吼上十几分钟下来，全部人都会癫狂的。所以他说，聚会的时候你不可以用这种呼喊的，因为你让，所以他就魂的潜势力，就是说你这种心理的作用带来的那种兴奋激昂，会让一个人觉得我灵里大复兴了。他说这是魂的复兴，不是灵的复兴。那李长寿所用的恰恰跟弥陀僧所主张的是相反的。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到底李长寿用的方法是不是真的像弥陀僧所说的，是用心理学的一种方式带来一种群众的那种兴奋的心理，而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属灵复兴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它是可能的。弥陀僧可能看得很准，也看得很对。那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聚会当中常常会呼喊，而且很大声的。所以因此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叫做呼喊派，就是因为他们聚会的时候常常在聚会中祷告很大声，然后聚会当中会呼喊主名。那么好，最后我们谈一下这个聚会所近年来的一些发展哈。第一个就提到聚会所的分裂，从1960年代以后的一次一次的分裂。那么第一批的跟李长寿、弥陀僧同一辈分的领导人几乎全部离开，像譬如说在菲律宾的妙少逊，新加坡的陆中信，那么在美国到现在还活着的江守道，但是那一辈最老最后一个了，就是江守道，现在都已经90出头了吧，80-90岁了。还有呢，接下来的稍微晚一辈的，或者说年龄稍微小一点点的，有王国显呐、香港的陈泽信呐、另外就是当时的少壮派，现在已经70出头的，像在纽约的林三刚啦，邵尊南啦，在加州的史伯成啦，一个已经过世的何广明何叔叔。还有很多。那么不但这些领导人离开了，那么信徒也离开了很多，所以一次又一次的。那么另外一次很大的分裂在台湾的是1979年的时候，因为台湾跟美国断交，政治上一个动荡的时候，那这个李长寿特别把台湾的教会200多家会所卖掉100多家，然后把所有的钱汇到美国，为了要发展美国的教会，在当时引起中国的台湾政府的一个很大的注意，因为那时候是讲蒋经国的时代。那么那时候的台湾的调查局局长本身就是聚会所的弟兄，他奉命要调查这件事情，就闹得这个对于聚会所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也造成聚会所大概有好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脱离聚会所。那么像这些事情在李长寿的领导之下，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的，这跟他个人的领导作风是有关的。 第二个是国内呼喊派的这个形成，但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时候，聚会所可以，七弟兄姊妹可以回国探亲的时候，慢慢就把海外的聚会所就带到国内去了，然后就把在海外推动的什么导读的方法啦、呼喊主名的方法啦就带进去了，因此国内笼统的称他们为呼喊派。那其实公平的来说，国内的呼喊派不能够跟聚会所一定要划等号，因为呼喊派不等于聚会所，他们当然受聚会所影响，但不是所有呼喊派都是聚会所的，不是所有呼喊派都是跟礼堂所一定有关系的。在国内的这个呼喊派，甚至有个最极端的，他们叫做长寿主派。什么长寿主派呢？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要奉李长寿的名祷告才有效。那么我在台湾都收过这样的一种 facts 来证明说聚会所是离经叛道的。我相信国内是有人真的是把李长寿当主了，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不认为那就是聚会所正统的教导。只不过呢，我家里也有一本这个邵尊南弟兄的一封一本他的自传啊。那邵尊南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被迫离开聚会所的。他的自传里面就提到有一个人曾经当面跟李堂寿弟兄提到说，国内呼喊派有些人在用长寿主的名义在祷告等等。他意思说，就李堂寿弟兄希望能够正式出面来制止。结果李堂寿听到这句话以后，只是说我知道了。没下文了。那么邵春南弟兄非常的失望，他觉得说也不能只是知道了，这是天大的事情，你应该做一些事情来制止这样一个错误的教导等等之类，表示说我个人认为，我不认为这是聚会所正式的教导，但似乎也肯定的就是李长寿虽然知道这些事情，却没有加以更积极的去拦阻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国内的呼喊派我觉得不能够等于说它就是等于聚会所。那么后来他们就改名叫做召会，所以海外召会的发展来讲呢，那么在国外来讲呢，70年代开始发展以后，所以到今天你在美国，无论在 Boston 地区，你到 Cambridge 或者到 Newton， 尤其是 Newton 的会所，我所知道是可能美国人不一定比中国人少，可能比中国人还多。 Cambridge 的这个会所呢，可能是中国人比较多的，所以他们这种聚会里面，有时候他们做见证分享，有时候他就用英文的，就用英文的。那么，所以在海外地区来讲，他们在德国、在欧洲很多地方都有会所，很多是当地的人，信徒不一定是中国人。那么，他们聚会所号称全世界目前有2400个聚会点，有个聚会所的聚会点2400个，那其中台湾有600多个。那表示说有1800个左右在其他地区，所以台湾并不是所有聚会所最多的地方。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到，聚会所因为像在美国，很多美国人是聚会所的，在华人所建立的教派当中，聚会所可能是在不是中国人当中信徒最多的，再就是聚会所。那么我认得一位聚会所的弟兄告诉我，他们在巴西圣保罗有巴西人的聚会所，聚会是几千个人，5000个人以上的教会，几乎没有中国人，只有领导人2-3个中国人，其他全部是巴西人。所以他们在非华人当中的宣教事工做得最好的，可能全中国人所创立的教会和教派来讲，可能没有一个比聚会所做得更好的。这点你要必须给他一点 credit 啊。那么当然1997年李堂寿过世以后，最大的问题和影响，大家在观望的就是聚会所以后会何去何从，有没有可能聚会所慢慢走回正统的教会路线呢？会不会跟别的教会有交通呢？我们现在并没有明确的看到这个迹象，但是我们相信是有可能的。从我所看到的聚会所的网站来看，他们谈到很多解释，我不知道是不是李长寿本身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是从那些提供这些解释的人看来，我觉得他们的观点是在神学上基本上算是蛮正确的。那如果将来聚会所整个路线是走他们所表达的这种观念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信仰上是属于正统啊。那也有可能这些旗舰慢慢会缩小，他们也慢慢可以跟别的教会弟兄姊妹开始有些交通和来往，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所以因此最后提到说怎么来看待这个聚会所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个人看法或者大部分的学者的看法是觉得聚会所应该被列为极端团体，却不是 异端团体，他们在基要信仰上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么第二个，你要了解这个神学上的一些争议呢，尼陀生的路线，尼陀生的神学跟吕长寿的神学跟吕长寿的路线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对吕长寿的神学有疑问，并不等于你对尼陀生有一样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要区别待遇的。第三个就是说，对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呢，我觉得应该予以尊重，可以接纳，他们有很多很爱主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榜样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不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保持在主里的交通分享啊，彼此敞开啊，我觉得对我们彼此都会有帮助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那最后一个是说，如果有人对聚会所很好奇，想要去看看他们的聚会怎么样啊，有人想说我还会去那边聚会，我想你可以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背景呢跟他们做一些简单的说明，让他们自己做选择，然后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来探讨中国这个影响力最大也是历史最久的一个教派聚会所。主，求你帮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了解，而且能够盼望聚会所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也能够跟别的弟兄姐妹们彼此有主里的合一，我们彼此有很好的交通，能够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愿主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